支出同中亚峰会打擂台，分析指中共不是对手。泽连斯基旋风访欧，要不可逆转地击败俄罗斯。俄罗斯绕过制裁，利用中转站，支出推更严厉方案。泰国大选军方势力被扳倒，土耳其大选将举行第二轮投票。纽约时报指，被打压的外企计划同北京脱欧。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6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七大工业国集团支出峰会这个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广岛举行，同时由中共主导的中国中亚峰会也在这个月18号至19号在西安登场。台湾中央社表示，由于两场峰会几乎同时举行，加上中共恐怕将会成为支出峰会的众矢之的，令到这两场峰会被外界视为是打擂台。但是有分析认为，工业七国对中共经济的胁迫已经有共识，一致性对付中共的态度亦都已经形成。支出正在联合全球南方，努力令整个战略对抗倒向西方世界。外界普遍预期，中国问题势必亦都会成为支出峰会的重要议题，各国将会对中共政府作出更强硬的表态。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仲披露，届时支出会发表一份关注中共政府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的声明，还将会配搭更广泛的书面议案，其中亦都会包括支出成员国将会怎样合作来应付来自任何国家的经济胁迫的内容。这已经令北京相当紧张，而令中共更加如坐针毡的是，今次支出会议扩大阵容，将南韩、印度、越南、印尼、澳洲、库克群岛、科摩罗和巴西等八国领导人亦都邀请出席。印度和中共存在边境纠纷，又是上合组织和四方集团 QUAD 的成员，他和巴西、中国、俄罗斯又是金砖五国成员。印度的存在有分化金砖五国的意图，南韩和日本和解之后亦都被邀请参加支出。另外，全球南方国家一直是中共积极渗透拉拢的对象。今次峰会受邀请的八个国家之中，有六个是全球南方国家，抗衡中共的意图非常明显。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沈明钦向大纪元表示，支出是一个少数完全不受中共控制和影响的自由民主国家国际组织，他的动作对中共影响力会更大，所以中共不遗余力地对支出进行攻击。而支出峰会的前一日，中共主导的中国中亚峰会将会在中国西安市开幕。有报道形容，目前西安的保安已经进入疯狂状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五国的总统将会出席今次峰会。海外舆论普遍认为，虽然中国中亚峰会的影响力无法同支出峰会相提并论，但是中共当局很可能会藉此机会抛出一些利益有利，拉拢与会的中亚五国，来壮大本身在地缘上的影响力，并且藉今次峰会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作出回应。有分析认为，中共想彻底取代莫斯科成为中亚地区的主导力量，但是俄罗斯有历史累积得来的在中亚的结构性优势，中共虽然有野心，但是仍然难以取代。至于支出今次所争取的八个国家，日本产经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认为，现在基本上处于西方和中共争夺战，将原来站在中方一边的国家拉到去自由民主阵营。南韩被拉过来是非常明显的变化，是站在中共一边还是站在自由民主阵营的一边，今后是一个很大趋势，类似这种方式会越来越多。台湾国际关系专家宋国成向大纪元表示，支出峰会扩大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共进行更广度的包围， 中共一直认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是他在国际舞台可以争取的很重要外交资源。现在支出不单只有个结构转型，也都在地缘政治去拉拢中共过去所依赖的外交资源，等于说有一种抢地盘效果。中共所受到的威胁更加是来自四方八面，对中共来说当然会非常紧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旋风式访问欧洲重要的盟友，争取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密锣紧鼓为反攻俄罗斯并且收复被占领的土地做准备。在访问意大利罗马之后，泽连斯基14号到了柏林和德国总统施泰恩迈尔和总理索尔茨会面。德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自从2022年2月俄乌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援助，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20部雕鼠式步兵战车、30部炮一型坦克、15部猎炮式防空坦克、200架侦察无人机、4套额外的 IRIS-T 防空系统，包括弹药、额外的火炮弹药，以及200多部装甲作战和后勤车辆。泽连斯基当日离开柏林之后，又到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在会后的一项联合声明，法国答应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向乌克兰提供几十部装甲车和轻型坦克，包括 AMX-10RC 型装甲战车，同时为提高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提供支持。目前泽连斯基已经抵达英国，并且同英国首相辛伟成在位于英国白金汉郡的乡间别墅切克斯会面。英国首相府15号的一份声明宣布，英国和乌克兰元首星期一会面，辛伟成将会宣布对乌克兰新的一篮子军事援助支持，包括几百枚防空导弹和几百架射程超过200公里的新型远程攻击无人机等武器，并且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交付。声明中说，泽连斯基将会是辛伟成在捷克斯接待的第一位国家领导人。泽连斯基在访问欧洲期间表示，每次的访问，乌克兰的防御和进攻力都随之增强，乌克兰和欧洲的关系越紧密，对俄罗斯的压力就越大。他宣称最快在年内不可逆转地击败俄罗斯入侵者。俄罗斯去年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之后，美欧国家纷纷祭出制裁，禁止高端电子组件销往俄罗斯。但是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中亚和高加索国家就成为漏洞，成为美欧电脑晶片、镭射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输往俄罗斯的中转站。华尔街日报聚集整理联合国贸易数据和西方官员的分析指出，美国和欧盟去年销往俄罗斯的一些邻邦的军民两用物品激增，同时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的贸易也都呈现类似规模的增长。美国和欧盟外销到阿美尼亚、乔治亚、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的金额由2021年合计146亿美元增加大约97亿，至到去年的243亿美元。这几个国家总共对俄罗斯的出口2021年是100亿美元，去年就达到150亿。欧洲官员表示，这是俄罗斯成功找到新渠道，取得因为西方制裁而缺乏的物品的痕迹。现在西方官员忙于堵塞漏洞，相关官员指出，七大工业国之七将会在这个星期在日本举行的峰会针对俄罗斯采取更严厉的制裁，锁定帮助俄方持续战事的能源和出口项目。各国领袖将会针对以第三国方式逃避制裁的问题公布新措施，同时寻求打击俄罗斯未来的能源生产和封锁支援俄罗斯的贸易项目。美国官员亦都预期G7 首脑将会同意改变制裁方式，至少针对特定货物，所有的出口都将会转为自动禁止，只有在列入批准名单的货物才能够出口。美国政府之前敦促G7 盟国 应该撤回先前的制裁方式。之前准许只要未列入黑名单，所有的货物都能够被交易出口到俄罗斯。制裁方式的改变将会令俄罗斯更难找到制裁漏洞。近两日，泰国和土耳其都如火如荼举行大选。目前泰国已经有眉目，反对派板岛军方势力，而土耳其初步结果，两位候选人得票都未过50%的门槛。5月14日，泰国举行国会大选投票，海外传媒报道97%的选票已经完成点票。改革派的前进党在普选中得到1350万票，另一个在野党维泰党就以1030万票居第二，总理帕拉育的执政党就只有450万票。反对党击败执政近10年的帕拉育，跟住落嚟可能会组织联合政府。泰国今次大选被认为是渴望改革的年轻一代和传统保皇室建制派之间的较量。现任总理帕拉育曾经以陆军总司令身份策划政变，并且藉此掌权。在5月7日提前的投票，90%的选民寻求变革，但是因为政府军2017年制定的宪法，反对派想执政面临挑战。主要反对党维泰党领袖贝东塔是前总理他信的女。泰国选委会认为今次投票率有望成为历史最高，超过80%。根据宪法，新总理将会由500位民选众议员以及250名帕拉育军政府任命的参议员共同选出，咁令军政府占有优势。在同一日，土耳其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在大选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埃尔多安的支持率大约在45%左右，而对手克勒奇达尔奥卢的支持率就接近50%的门槛。克勒奇达尔奥卢是中左翼世俗共和人民党的党魁，他承诺将会令土耳其走上更民主的道路，并且恢复饱受高通胀和货币贬值打击的经济。土耳其大选亦都备受欧洲国家的关注，特别是瑞典。克勒奇达尔奥卢阵营就表示，如果胜出，执政之后不会阻止瑞典加入北约。而在14日当日，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和克勒奇达尔奥卢都声称领先对手，但是点票结果，原本民调稍胜的克勒奇达尔奥卢得票差过预期，在98.48%选票都已经完成点票之后，只是得45%，和首轮投票胜出的半数选票门槛有差距，还落后于以49.34%得票率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俄卫网15日说，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主席耶内尔在记者会表示，由于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在14日的首轮投票获得50%或者以上选票，委员会因此决定在28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这是土耳其史上首次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据本台希望之星财经 TV 报道，近日国际专业咨询机构贝恩公司、美思明智集团和海盛荣英公司设立在中国的分行机构先后被调查。目前很多跨国外资企业正在寻求与中国脱欧的办法。纽约时报15日报道指，上述企业在中国被调查之后，已经引起更多外资企业的集体恐慌。美国某家私制造商为了撤离美国员工，正试图找中国分销商。美国的一间教育公司亦都计划关闭设在中国的分销机构。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咨询法律意见，减少中国的业务，为未来脱欧做准备。数据提供商 Dealogic 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交易量正在大规模减少，而由2021年的56笔缩减至2022年的25笔。相对在亚洲其他地区，好似日本、南韩、新加坡等国家就略有增加。随着中共7月1日实施反间谍法， 透明度就越来越低，风险会越来越高，咁加大咗外资同北京脱欧嘅决心。希望之星财经 TV 喺美东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嘅上昼十点同下昼五点半，每日两个时段为你带嚟最新嘅市场资讯，帮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同埋投资动向。敬请关注本台嘅财经 TV。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